我们今天呢，还是在他化自在天哦。我们来这里坐下来，就到了他化自在天。过去呢，几次给各位提这个问题：他化自在，是因为你化他才自在。那么有同修就问我这个问题，说：“老师，他化自在天，化他就能住在这个天，你是怎么要这样解释呢？”我说：“你可以从大智度论里头去找。大智度论里头讲他化自在是什么意思呢？他化自在天是指五欲的魔天都能够因这一段修行而予以转动。”变化，那么五蕴的东西可以变化呢，那就是他化自在天。那么你不要谈五蕴，你只要有一蕴就好。你有一蕴能够把它转动了、变化了，那怎么样才能变化呢？你只要把所有的蕴往自己心中来走的时候，那么你的人的心哈、啊，你的心就越来越闭锁，越来越封锁。过去不是跟你讲过吗？事实上，整个学佛的一个过程，就是要让你从一个封闭的这个心、封闭的我，慢慢的走向一个开放的我，从一种封闭的经验，慢慢的走向一种开放的经验。要注意，开放经验的意思，不是说哇，我很开放，我什么东西都揽上来，那才在那不是开放哦，揽上来。那就是表示越自己越来越封锁。为什么？因为你控制不了自己，越控制不了自己的人，也就是自己越封锁的人。我们所谓的开放的这个我，开放的这个心呢，是指我们这个心的尺度越来越开越大，所以周遭所发生的事情越容易到我的心灵里头来，我如如实实的去察觉，清清楚楚的去了解它，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心灵现象，我们说它是开放的。一个封闭的人就很容易把一些东西很自然的把它丢到一边去。你说那个人为什么碰到外头有一点引诱，自己就受不了，就跟着他走了？是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理性、自我控制的这些东西，通通进不了他的心，只有一个东西进去，那就是欲，欲进去了。其余的通通进不了，他的心的尺度很小，像一线天一样，所以东西一进来，那就是会钻牛角尖，也是封闭的。一直钻牛角尖的那个人，跟很容易被一种欲望牵着走，而一直被他牵得很厉害的情况，都是封闭的结果。开放的结果，你看嘛，这个门开得很大，你一个东西要进出很容易，如果门把它开得很小，你弄一条绳子打一个结，就已经把那个门拉得紧紧的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要注意，这个心是要开放的，但开放的心一定从实地的欢喜地开始做起。你愿意布施，你愿意持戒，你愿意忍辱，你愿意修精进，你愿意修禅定，你愿意修智慧，你愿意从六地开始，愿意真正的去现前，真正的远行，你知道你的心是真的开放的。也就是因为是这么说，所以才叫做他化，而不是我们越靠往自己来想啊，那种人好像得到的心境应该是越开，这种想法是错的。什么事情往自己的利益想，都从自己的角度想到自己的角度来，这个人的心就不会开阔。如果你想的是会给别人一点方便，给别人一点欢喜，给别人一点尊严，给别人一点点他在处理上的一种空间，哇，你慢慢你就会感觉到，哎，我觉得我的心越来越宽广，因为你愿意给别人嘛，愿意给别人，就好像我开了很多的空气可以流通的，所以叫如水常流通，流水不腐了。你给别人的，别人也是给你的。我这个有一天呢，我就看了这样一段 一个文章，当然也是跟一位这个一个医生呢谈到的。他说啊，一个人呢、啊，到了有一个人来到了这个急救的加护病房来了，那么你看着急救的加护病房是不容许他的家里的人进来的，他在这个地方他的生命在那里做垂死的挣扎，已经到了最后的可能就没有办法维持着他的生命的状态，可是旁边有一个人在鼓励他，那个护理人员在鼓励他，那个护理人员经常在给他把把脉，这个脉搏怎么样，留意着他的各个仪器的变化，也许旁边还站一个医生，但这个医生跟这个护士是这个人从来不认识的，可是最后陪走他走到最后终点的，真正替他送终的，真正关怀的，在那一段时间真正给他温暖给他人性的尊严的是谁？是那个医生跟那个护士。他说哇，我们整天都想着自己的人，自己的子女，想着自己的家人，都是想着只有我的几个人或者自己，但你有没有，我们应该有时候要想想，我们有时候碰到了危难的时候，帮助我们的人却是一个陌生的人，不止有时候，经常是如此。我讲到这个事情，当然就想到了我父亲讲的话。我父亲这么说啊，他说呢，在北宜公路上，在他坐着一个大卡车，司机陪着他，后头是一个大卡车的货运，他不是开在路上，他开到了山坑里头去了，掉下去了，底下就是水，两个人在那里，车子滚了好几千里以后，两个人都滚到水里头压在那里，现在半夜也没有人看到他滚下去，就是从那边路过的一个人看到了他，竟然从那上头这样攀下去去看他们，然后把他们找出来救出来，出来带到上头来，招车子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没有留名字，没有留名字。他说那个人是一个陌生人，救他们的人就是一个陌生人，最后也没有留下名字。我认为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培养一种更宽广的化他去爱人的那种心，这就是他化自在天。我们人世间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爱，爱是一个生命的本质，博爱那个慈悲的，我们所现在所说的爱不是啊，这个大智度论里头所讲的堕爱见处失菩提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的是指我们在说就是那个慈悲心，而这个慈悲是不分彼我的，我们内心里头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的，这个社会能够和平也是因为这样，这个我们人会活得越来心胸越来越宽广，觉得情同手足，我们对别人的敌意会下降，我们敌意下降的时候藩篱就拆除，东德西德那道墙就拆掉，那么没有敌意的时候海峡也会合起来，有敌意的时候就是合起来它也要筑一道墙，它就是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注意他化自在的意思就是指我们愿意能够从实地里头一开始，愿意去从布施开始，愿意去他自己治理自己，然后自己愿意也能够去化他跟别人分享，自己能精进又能跟别人分享，这就是他化天的性德。要注意他化自在天，这个天还是欲天里头的一个天而已，还没有到色界天，也还不是无色界天，所以就在这个天里头，就在天这个天的性德里头讲这个实地，你就知道说欲天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说哎呀这欲天还很低嘛，你不要好高骛远了，什么事情就是从欲那个地方开始，不过不要加一个心字， 加一个心字呢，那个欲呢，就是那个欲望太高了。你那个心没有了，就是有打算的，有目的的，有振作的，我让我们的人生越来越活得有活力的。而这个欲是什么？我欲慈悲，我欲帮助人家，我欲能够坚守自己生活好的习惯，这就是有戒律。我欲真正的能够宽容忍辱，我就能够从而会精进得到禅定。所以智慧也就这样子开发出来。所以他化自在天，这一天看起来是欲天，但是我们要想到他化自在天都不容易。所以在这个不动地里头，等一下还会谈这个问题。我们在讲魔，心魔里头啊，我们讲说魔啊，魔呢，这个在这个二十六页呢，又讲坏四魔啊。这个二十六页的倒数第三行有一个坏四魔，破坏四魔哈。那个能够破坏四魔呢？这四魔是什么？四魔就是烦恼魔、阴魔、死魔、他化自在天子魔，一共有四魔。烦恼魔哈，是指贪嗔痴慢疑所产生的魔，那是我们的心魔，是不是？阴魔啊，阴魔也是魔鬼的魔。阴呢，其实是五蕴的那个五阴的意思，五蕴那个蕴啊，就是一个草字头，这边一个密字，在一个温的一边的那个啊，五蕴。这个五蕴，因五蕴所产生的魔是色受想形式所产生的魔，那叫阴魔。死魔呢，是死亡对我们生命的整个挑战，那件事情它本身是一种魔。他化自在天魔，就是他化自在天子是一种魔。那你这么讲的话，是不是他化自在天都是魔呢？不，你要注意，我们在化他了以后，他化了以后，有了这个他化自在天的性德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自在。越是自在那个时候，魔越容易进来，要注意。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精进的原因，要有很好的察觉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通常我们可能很辛苦啊，然后自己努力，最后有一点成就，觉得生活比较好过了，那个时候就是魔就来了。那么我们呢，愿意也修行修得比较好了，也愿意能够去帮助别人了，我自己的心也得到相当成长了，我以为这样很好了，你停下来，就是那个时间有一个魔也会跑进来。所以要留意那个魔，在四个魔里头最难破的魔是他化自在天子魔，就是他给你很多喜悦，但你在喜悦里头你就输掉了动力了啊，你就停在那个地方，对不对？那么好，我们今天呢要把它回过头来来看看的是要看这个第八不动地这一地。我们刚刚讲过，特别讲过他化自在天的性德，我们每一次呢这个讲的时候，那么这个同修一谈到，我们就再把它澄清，你就更容易了解他化自在天的意思。他化自在天一定是能够克服自己化他的时候，这个性德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谈这个不动地的意思，是因为我们上一地讲到远行地了。那么远行地哈，从我们知道从七地哈，从就是初地到七地哈，我们都是讲叫自功用分的，就是我们培养了我们的智慧，然后产生功用的。你看前面的六地哈，一直是六波罗蜜嘛，是不是？六波罗蜜呢，是第一是从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布施这个心慢慢开开始，然后再来就修的是我们愿意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的纪律，然后我们愿意忍辱，我们愿意精进，我们愿意禅定，我们愿意到产生般若，然后用这个般若来做方便，那就是我们进入了这个第七地来。这个全部这个东西都是自功用分，都是靠着我们自己修行里头所产生的智慧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我们称为自功用分，是我们是用智慧来解决的。 但今天我们却要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心灵精神生活的层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问题，人是从哪里来的？人生下来的时候是从情感来的，所有的因缘都是从情感来的。如果没有那个情感，就没有这个婚姻，没有这个婚姻就没有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当然有他的其他的种种因缘业力都在这个地方，他来成长。但是这个小孩子在小的时候的生活都是情感式的，除了感官之外都是情感的。他是在有这个情感的是，但是他的理智他的智慧的发展却远在于情感之后。所以小孩子刚刚稍稍的懂的时候，你跟他在他的嘴边给他讲，哎呀好可爱啊，你给他咕噜咕噜啊，他就跟你咕噜咕噜，他就跟你笑，是不是？所以小孩子小的时候，你需要给他丰富的情感。所以在很多心理学的研究就告诉我们，小孩子越小的小的那一段，前面几年那段时间，大概通常都认为四岁以前是很重要，决定这个小孩子的安全感的很重要的一段时间。他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温暖啊，有一种这个彼此之间亲子的亲密，这对这小孩子的人格是很重要的。但事实上你那段时间给他的不是智慧的东西，你那段给他的纯粹是爱跟情感的东西，他是打在前面的。以后他在生活成长当中啊，碰碰撞撞的去接触很多事情，你才发现这个小孩子慢慢稍微有点懂事。你有一天说，我这个小孩子有点懂事的，我家里的小弟弟小妹妹有一点懂事，很好玩，很好玩。那天开始呢，你会发觉，他这个赤子之心，开始有一些智慧思考，你觉得很有意思，这里面他开始在发展。然后到了国民小学以后，智慧慢慢的就不断的成长，他的智慧就越来越多了，智能越来越多。但是智能越来越多，相对智慧处理事情思考的冷静性也应该增强。我们通常就是一个人，如果他的智慧没有真正的开展，他的功能没有好好发挥出来的时候，你就是给他很多知识跟智能，他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他经常呢，那么在整个的一个人格世界里头啊，心理世界，他会有一种不平衡的状况。所以现在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是让我们自己，我们不管别人，因为修行的毕竟是你现在在他化自在天，那么修这个整个的实地这一品这个法会上，是来听的人才受用的。来听的人是回去是他化的，而自己呢却是一个化者，而自己却必须是修行的。那我们自己修行的时候，在这个实地的这个修行当中，我们前面这一段呢一直在培养一个人的慧力，用这个慧来解决问题，用这个慧呢来克服我们原先种种的业力，使我们的业力不会把我们拗得太远。所以这是我们修行里头产生的这个智慧来的。所以你看看，无论因为我们是感情的，所以我们必须布施的时候心才会慢慢开来。所以我们越能够教小孩子啊，你看本丁姐愿意跟别人分享了，这个小孩子他的气量将来会比较大。他越想现在的小孩子很少这种行动，所以气量都会相对的会减少。那么气量减少，有的父母亲就会问我说，郑老师，那大家气量都减少，我的小孩子气量大了，那不是吃亏了吗？对，你这么想的时候又是封闭的想法。为什么？气量大的人你看起来像是吃亏了，但是他还是占便宜的。为什么？心胸宽广，身心健康啊，是不是？家庭和乐啊，随时很心里面很安啊。那有的人他很会钻，但钻完了以后呢变成很刁钻，很刁钻他不见得快乐，不见得宽广啊，那问题就反而容易发生，是不是？那么这个从我们的六波罗蜜开始啊，到了第七啊，方便，用方便智来度自己来度人，这件工作慢慢的就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内心里头 他又回过头来会接触到情感的世界。在我们做心理治疗跟心理咨商的时候，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对，我们是让他去认识这个问题，最后他必须回过头来去处理他自己情感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能够在他的情感的问题厘清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能自在，因为他带着他过来的。所以智慧现在看起来，智慧又变成工具了，变成一个中间的过程了。你有没有发现，在实地品里头，我们会看到这个他化住在天，这一天是在须弥山的山顶的上头，所以他是在悬在须弥山上顶，他已经是走过一峰又绕过一峰了。所以你现在要从以前自己的智慧的成长这个面，然后又回过头来又跑到了情感的这个世界里头了，现在要来处理情感的问题。所以不动地呢，指的是指一个情感的问题。现在我们再来留意，来省思这件事情。我们用智慧来处理我们一些日常生活的时候，都是有功用的，是不是都是有功用的呢？你会得到福报是有功用的，你在这个地方可以使自己更自在是有功用的，你在这个用这个智慧来使自己整个的一个精神生活能够慢慢的提升，能够解脱种种的烦恼，摆脱这些困扰，都是有功用的。但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功用的，什么是没有功用呢？感情是没有功用的。情感的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称它叫做没有功用的呢？它这个感情是在那里的，但是情感这个问题不是拿来做有功用的。如果这个把情感拿来放在有功用里头去的时候，情感就被你操作了，你懂这意思吗？你看，你来爱你的子女，是希望你的子女啊，将来会赚很多钱来孝敬你，这叫做变成有功用的情感。我们的烦恼就来自于有功用的情感，但是智慧这个东西一定有功用的，我这个智慧一定要来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过去有很多问题，我才用智慧来克服这些问题，不是吗？所以所有发出来的这个智慧这一段前面的这个六地哈，到方便这里都是为了解决问题的，都是 problem solving 的。在我们讲心理学或者是讲哲学里头，它都是用来解决问题的，都是 problem solving。 我们有问题，我们要解决那个问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的，所以它是有功用的。可是现在呢，他在解决的是解决我们过去情感上打死结的种种纷扰的情绪的，所以智慧显得非常重要。可是这个智慧解决这些问题，并不表示你的情感已经，他情感永远是被动的被智慧解决而已，但情感本身还没有厘清，是智慧来帮助他厘清的。那你照你这么讲的话，情感应该都是不好的，智慧才要来厘清它，但事实上不是如此啊。情感本身是变成我们的业识的时候，它才变成需要智慧来照顾它。但原来的那个情感是很纯的情感的时候，那个纯的情感是没有功用的情感。也就是你学到没有功用的这个部分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情感的最纯真的那一面，那个东西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时候，也就是没有功用的。你要去帮助一个人，你没有任何要求的。也就是说，我们从欢喜地那个地方，我们有感情来帮助别人，那是因为你学了这个佛法，你愿意去帮助人家。你仍然还有相当的被动性，是因为佛法教你这样去做才这样做，而你去做了以后，慢慢你自己才自得心开，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东西是功用型的，是有功用的，功用型的，也就是说这个部分仍然还是需要你勉力而为之的那一部分哦。可是到了第八地不动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修到第八地的时候，哎，有个东西就开始又出来了，那就是说这个智慧不但能够解决问题，最后这个情感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一种不需要你解决的情感。你该注意这个问题啊，不需要你去解决，不会导致你有业力， 不会导致于你造业的这个情感，不会导致于你打死结种种情感的种种这个情节的啊，这个 complex 的这种情感，它流出来的变成很清的水。我们应该讲说前面那一段呢，就是先把那个水源头哈、啊、那个地方先这个翻着这个泉呢、啊、这个地方先把它清了，清一个地方，哎，那水慢慢流出来的，刚清的时候有很多的浊水，可是清了以后，它清的水慢慢的细水长流就流出来了，那个时候变成一种无功用的东西。而这种无功用的意思并不表示它没有功用，它的功用更大，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清水你才能煮饭，才能喝，才能做很多用处，你要注意无功用。但是这一个真正从内心里头流露出来的，这个从内心的流露的这个流露者，却是一个他内心里头他无所求的一种情感，是没有打死结的情感。这种情感更为可贵。有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啊，我们看到哎，这个人，你看到这个小孩子，是不是他很自然的？哎，他发了危险，赶紧把他那一边来。你没有任何求，哎，我们日常生活里头也会流露这种真正的内心里头流出来没有任何条件的那种爱，只是我们平常流得很少。那现在他越流得越多，越纯真，他的整个的一个生活世界进入了一个所谓不动地，因为这个时候他没有很多外头给他的一种激荡，不产生感应，烦恼给他的一种激荡不感应，所以他内心里头自在，不，他的禅定的情况就越来越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地里头要给各位解释的是说，在第七地以前，我们是称为叫自功用分的，也就是自功用行的。可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八到十地，进入无功用行，也就是无功用分。无功用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很容易在佛法里头把它弄错了，说啊，无功用呢，就是我现在没有什么功用了，我也不必做什么了，哎，我觉得我无动于衷了啊，那叫无功用，那就有问题了，那是断灭的，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知道他那个情感到这里变成他慢慢流出来，像清水一样的东西。所以可见不动地是一种无功用行之初，他的神智思量不思不为，不会去操作他，叫不思，就是没有，已经不加那他那个这个情感哈、啊，是一个很纯的流出来了，所以不思不为啊。我们因为已经洗涤了它了，而自随万有，通化五方，名为不动地。现在呢，智慧发展到这里的时候，情感到这里来，它就纯净了。所以这个情感跟智慧之间呢，这两个都是纯净的，一个是智慧的，一个是情感的，这两个东西在这个地方相融了。相融的东西主导的主体却是一个无功用的情感世界在做主导，已经不是用智慧的，智慧的那一段呢，都是我们希望修的，啊，该这么做才对的。可是到了这一段来的时候，你已经不需要这样子了，因为你已经都完全很自然了，所以你自然可以啊，随心所欲不逾矩。像孔夫子所讲的，他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哎，其实孔夫子他不动地是办到了。哎。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以情感为主体，那么情感的这个主体我们再把它看一看。我过去给各位讲过，我们人的这个脑子的世界里头有左脑跟右脑，那么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左脑跟右脑是不一样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左脑这一部分是逻辑的啊，是正验的啊，是计量的啊，是数量的，是推论的，这是智能的东西。可是我们的右脑那部分呢，就是直觉的、统觉的啊，协调的啊。那么这是右脑的功能。那么这两个功能你看看，这边一定是指的是一套逻辑系统的东西，所以它是讲有功用性的。那这边呢， 它没有，它只是一种协调，它没有什么，只要是统觉的、统观的，它一个大的方向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什么功用，它但没有它就不行。事实上，理智的这一部分是左脑的，情感的那一部分就来自于右脑的世界。那我们在思考一个事情的时候，通常是一个点子是从我们的右脑那个地方下来，然后我们左脑来验证这个点子可以不可以做。那么假使一个人从右脑那个地方给的这个点子常常都是一个坏点子，那右脑这边说我来帮你执行，你看他的结果会是怎么样。那现在不修行的时候，就是靠着我们佛法的方式来重新来用一个实地的这个修行的法门来检索这中间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正的、要修行的。那么修就是修正你的行为，修行。那么你慢慢修正到可以了，那你就回过头来修正到好的时候，会修正到上头去，最后他下来的这个情感呢，却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完自然的一个点子下来。而这个点子呢，它很容易的就跟这个智慧，也是没有障碍的这个智慧融汇在一起。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不动地呢，我们知道它是属于更纯真的情感的世界而来的力量。我们不要以为情感世界本身没有力量，其实整个的一个精神世界里头，情感是占绝大部分的。我们事实上讲的智慧，智慧佛讲智慧，智慧我们应该讲说那个智慧最后是要去见性的，见性的时候才看到了这个情感的世界完全的纯净了，那个智慧呢跟情感呢是相融了。那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能见性的一个基本的条件。那么我们来看到在第25页呢，那么我们讲到入一切法本来无生无起无相无成无坏无净无转，无性为性，初中后继皆悉平等，无分别，如如自知所入处，离一切心意识分别想，无所取住，犹如虚空，入一切法如虚空性，是名无生法忍。佛子，菩萨成就此忍，即使得入第八不动地。那么你看呢，我们之所以内心里头会被摇动，都跟情感有关。我们一定是跟你讲，你想贪执是情感而来的，嗔怒都是在情感的世界而来，执着愚痴也是情感世界来的，傲慢是情感世界来的，我们跟别人之间产生一种不安，情感世界来的。也就智慧越微弱的时候，那个混杂的那个情感世界，它就越发的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难题。可是现在智慧慢慢修正这些完了以后，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很轻的水清月自现了。禅家讲的水清月自现了，对这个情感回过头来，因为一个修行者他真正悟到正道的时候，你知道他真的是拥抱大众的，而且是真正拥抱了这个世界的，他会觉得感觉到是说他跟这个宇宙是相融的，而且真的是明包物语的，他的情感是越来越宽广的。所以你要知道，都已经成佛再来的菩萨啊，观音菩萨这么慈悲，地藏菩萨这么慈悲啊，普贤菩萨这么慈悲，文殊菩萨也是那么慈悲，没有一尊菩萨是不慈悲的，没有一尊菩萨不是在悲智双运的。所以我们通常在一个修行的一个历程当中，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把很多的东西不断的砍掉啊，就以为这就是我修行的正途，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修行完了以后的结果是一个非常死的东西，而且最后是一个死寂的结果。那么我们透过前面的这个修行到了第八地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本来无生，什么叫无生？心里面不要生堂，心里面不要生虫子，就是无生啊。那么无起 你内心的不要起这两字的外种种的这种执着的念头，它就没有。所以什么是无声？你的朋友给你讲一句话，你的主管给你讲一句话，说你要当心哦，你最近效率不太好哦，你马上就有声，声什么？声说这个长这个主管对我有成见的，然后越想越多，嗯，就好像真的呢，最近我看到他都没有对我笑一笑呢，越想越多，就是情感呢开始生。现在呢，你无声，就是他讲这句话就这句话，我知道，我很清楚。他跟我讲，而我们的这个情感的部分变得很平静，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去面对问题。我们不会被这个东西拖走的，无起无相无成无坏，没有成坏，无相无尽无转都没有。那么现在你去面对问题的时候，没有所谓逃避，也不需要什么任何的再去自己再去做掩饰，通通没有了。这个情感变成很自然的在流露的了。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不动的原因，所以无性为性。现在呢，发觉连信自己的自信也没有了。我们自己的根性因缘这件事情呢，我明明知道我现在有，但我知道这些东西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整个的诸行无常的过程而已。过去现在未来的初中后三际呢，悉皆平等。过去现在未来也只不过是我在看它，而不是时间的问题。时间是永远不动的，我们过去解释过这个问题的，时间是没有动的。动的是谁？动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在动啊，你自己从年轻到成长到这个衰老到死亡，你自己在动。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不是，你自己衰老得很快，成长得很快。所以我们说时间本身并没有动，所以也不起，所以也不必为我多少年或怎么样，会的话都是生住意灭的问题呀。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同修，那么跟我谈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关于环保的问题，他问星云法师说，那你看我们这种环保，我们这样下去整个资源通通把它用完了啊，这个自然都被我们破坏了。他说是啊，所以我们要慈悲啊。可是师父，那我们这样做下去，这个生活这样做下去，你看那我们核电厂是不是不要什么都应该把它拿掉啊才对呢？星云法师就跟他讲说，可是你要知道世界本来就是生住异灭的啊，多么有察觉性的一个提示。你当然是要去爱护环保的，但你要知道你怎么样爱护环保，仍然还是生住意念的。我想我们能够把握这个问题，是生住意念在产生的时间，而不是时间本身不断的在动使我们衰老。我们不要错怪时间了。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讲的是自己不能如此的永恒，那些东西都是现象界的东西，那些东西都只不过是成坏的问题，而成坏坏福又成，成了以后又坏，就是生住意灭而已。所以无分别如如智之所入住，这个时候你慢慢就真的会感觉的，嗯，我这个有生之年我是确实要振作，好好的去做。所以我们要努力精进的去做应该做的，那是做完了以后是让我们的心更为超拔，让我们的心灵越来越真正的有这个智慧跟有这一份爱在那个地方融合。你要做环保也好，在你的事业，在你做一种人道的工作也好，做智慧研究的工作也好，啊，你去做旅行业也好，你都得真正打起精神来为人服务，就是爱，用我们的思考去解决这些问题，使人家能够做得更好，这件会受到更好的服务，这就是智慧。当然这件事情都是自功用的，可是回过头来变成啊无功用的时候呢，不是说我做这件事情没有用，而是我做这件事情是觉得很自然，而且觉得蛮好的，是不是？也不必特别去说觉得我要想服务人家啦，也不会觉得想，但是自然而然就可以服务得很好，而且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也那个部分就变成了一种无功用分。而无功用的时候才有大功用， 无功用的时候显得更为自然，更为这个内心里的更为这个雄浑有力量，而那种差别心或者是这个分别心呢，就相对的也就会少起来。其实人让我们最欢喜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活在到了到第八地这里来的时候，那才真的是欢喜的，比第一地那个欢喜要欢喜的多了。你仔细你慢慢你再看，那学佛你慢慢会揣摩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这个学佛才会成功，你才不会误入歧途。学佛经常是没这误入歧，好多是误入歧途了啊！他自己以为学佛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了，通通都放了，放到最后，你觉得他是一个怪人一个？哎，你看那个人，他什么东西都不要，那这对吗？这里边到最后连自己的情感，通通被锁死了，只是他变成很单纯的东西，但是这个单纯的东西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复杂。所以托尔斯泰讲的也很有趣啊，越是单纯的也是越是可怕的，它是对人生的最后的评语啊。越是平凡的，越是单纯的，也是越是可怕的。意思是说，你把什么东西都丢掉，丢掉变成说这样才叫平凡，这样才叫单纯，其实也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因为你所有该发展出来的东西通通都没有发展，那还修什么行呢？是不是？我们以后往下《华严经》都不断的都在提示着我们一个非常正确的一种生命成长之道。那我们看，离一切心意识分别想，无所取着，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没有任何的执着了，离一切分别意识想，犹如虚空，入一切法如虚空性。我们入一切法，就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事情如虚空性，是名得无生法忍，这就是无生法忍。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这么想，我这么辛苦为什么？你还讲说我就是为了赚一点钱让这个家庭活得好，嗯，对，你有了这个目标你才能振作，可是这毕竟是有功用型的东西啊。有一天你觉得做起来也很自然，哎，也不是为这个事情，哎，那你就比前面那个就会好的很多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勉强，没有那一份自己感觉到是一种被动的一种状态之下了，所以那个部分是从我们的情感世界开始的。所以真正讲我们见性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开发那个我们所谓的智慧而已。所以我们讲大般若经，这个大般若经是在讲智慧的，用这个智慧来转动所有的这些业识，最后就要是见性的。那个见性是要成佛的，成佛之前一定是觉有情并重的，那是我们整个修行之路的。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越是有丰富感情的，我们应该是越值得我们赞叹的。观音菩萨如果不是有那么丰富的感情，我们求他怎么会应？地藏菩萨要不是那么样丰富的感情，那我们送他的经，那我们怎么会得到那一份真正的那一份启发？他就是靠着这一份情感的力量。所以要注意，情感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美的世界。现在你该知道，还没有修行进佛门之前，你见山是山，佛门一修行以后，修了十年说见山不是山，可是再隔十年以后是见山又是山。可是现在再看着山，跟以前看着山那个看者就不一样了，山还是山呢，但是看的眼睛不一样，一个有法眼，一个没有法眼，一个能见性，一个不能见性，所以不同啊，是不是？所以一个人拈起树上掉下来一片树叶，看起来多么的美，是一片树叶，他讲这是一片美的树叶。那一个人凑过来拈起来看一看，是一片美的树叶，但我怎么看都不可能它是宝，它是树叶。但那个真正修过道再回来以后，他说这是一片宝，它是树叶，但是树叶之宝很美。所以这两个人就不同。那么 我们这样讲，我想你已经可以接触到这个不动地随无功用行的这一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可以把握得住它。所以是这个时候是无生忍。什么叫无生忍？你根本不需要生忍的心就可以忍。我们以前的忍是拿一把刀子插在心上硬忍，对不对？但现在因为你已经没有这些问题，你的情感世界被洗净了，它是一个没有功用的世界，情感就没有功用的世界。你要有功用呢，那是因为你去动它了以后才有这个功用，它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功用的世界。你看大地是一个没有功用的世界，大地如果想要有功用你就麻烦了，他一看这个黄种人太多了，我看把它捏一捏好了，但是这些人就遭殃了，对不对？他想一想，大地想一想又有功用，他说这个地方的水太多，我们把它取一点。他没有一种特别的意志力，意志力本身到了第八地的时候，意志力已经开始被情感融化掉，它不是意志力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发觉爱这件事情啊，慈悲这件事情，在我们世间法的层面上来讲，一定跟意志力有关。可是崇高的最后圆满的爱以后，意志力又可以不要了，那又回到了原来的爱，那是无功用的部分。那么佛子啊，菩萨成就持忍，及时得入第八不动地。那么这个